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老孙，
我是阿柴，
我是斌哥。
哎，很高兴我们仨又能在这期节目里跟大家继续聊聊天见见面。
哎，
因为第一期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朋友给出了大量的鼓励，也有些朋友呢私聊我给予了建议和批评。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和支持。
哎，没错，尤其批评和建议非常中肯。
哎
啊，
欢迎大家多提意见。
没错，所以呢我们这期也是在大家的批评和建议之下，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对，
嗯，
同时呢大家在聊天的过程中也提出了很多的案件，希望咱们一块儿给聊聊。这一期呢其实大家看标题就知道了，是一个在驴友区和户外圈里头都很知名的一个案件，任铁生老师的失踪案。
嗯，
到今年为止应该是18周年了，斌哥是吧？
对，马上就18周年了。
哎，你看这事儿，所以当时任铁生老师这个事儿在当年还是很轰动的。
嗯，
因为啥呢？因为他当年呢是北京五中分校的一个地理老师。
嗯，
任老师呢是1952年6月生人。
嗯，
哎，平时身体非常的强壮，而且有近30年的登山经验。
哦，这么有经验？
没错。
嗯，
对北京周边的地形地貌非常熟悉。他当时原本啊是计划退休之后要登遍北京周边的各项名山。
对，当年应该是61岁。
哎，
年龄也不算大。
没错，结果呢是在2008年9月29日晚，任老师告诉自己的妻子第二天要去门头沟爬山，晚上就会回来。而国庆期间就是任老师母亲的90大寿。
嗯，很重要的日子。
对，所以
就是他没做长期计划，就是说当天去当天回。
哎，所以大家看啊，9月30日凌晨5点他出发的时候，任老师身上穿着是紫红色的半袖 T 恤，黑短裤，一身夏装装扮。
嗯，
随身带着简单的水和食物。
嗯，
并没有做长期打算，还拿着一份北京青年报，一部索爱手机。
嗯，
哦，好简单，轻装出行。
嗯，
对。
结果当天早晨，任老师呢就和自己的同事啊曾经通过电话。据同事所说，当时通话时背景风声非常大。任老师呢告知他已经到达了妙峰山镇。
嗯。
之后晚上9点以后，家属再去拨打任老师的电话，就属于失联状态了。当时大家对这个失联状态有两种啊，第一种说任老师的手机就关机了，
嗯，
第二种则没有说关机，说一直保持失联。
那反正联系不上了。
没错，
嗯，打不通电话。
到了10月1号的时候，任铁生老师就开始彻夜未归，并且手机始终关机。家属在上午10点开始报警，并在当时的网上发布了求助的信息。因为08年虽然可能好多朋友还都很小，但是08年的时候互联网刚刚在大爆发，在前夜，哎，起步的时候。
嗯，
所以这时候呢还有在朋友的建议下向北京市绿野户外搜救队寻求帮助。所以实际上是从10月2日0点27分就开始，任铁生老师的家属就得到了警方的回馈和消息。包括这里出现了第一次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门头沟妙峰山禅房村镇最后一次拨通的电话。
有意思的事儿是指
在拨通电话之后他不长久失联了吗？
嗯，哦，他其实是中间联系过别人，
但是后来他的手机竟然信号出现在北京西站。
哦，手机信号出现在这儿，人也没出现。
哎，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儿。直到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到了10月9号，大家都在不停的搜救。在这期间，大家发现了大量线索，比如说任铁生老师曾经在村镇上问过哪里产核桃。
对，是这个呢，就是可能跟他的原计划有一些出入了。
哎，
因为这个。他之前制定那个计划也许中途有变化，
嗯，
或者是当时有什么想法呢，这个也很正常。所以当时你看去搜救的一些查找的一些范围没有找到，新的线索来了，哎， 然后这些救援人员又到这个新的方向去搜救，之后才找到了像任老师留下的报纸碎片，
嗯，
留下的字条，
嗯，
是吧，这些生活的一些痕迹才有的发现。
哎，而且我记得好像还发现了什么呢，他过夜的痕迹，
嗯，
甚至他还做出了这个用报纸做出了鹿的信标，
对，
甚至他那个字条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议点，
嗯，
和他的那个手机信号出现在西站一样，都是本案的重大疑点。
讨论度很高啊，这两点都
是。
是因为他字条的分析写的很简单啊，
嗯，
就是五中分校退休老师任铁生9月30日登上铁陀山，归程中迷路，在此处山上住一夜，10月1日12点开始往顺山梁向东北方向十字道村移动，以备万一，留此条爱给路过一切人。任铁生10月1号中午12点，
嗯，
因为这里头第一个是爱给路过一切人，第二个是他的这个日期的信息有个涂改，所以这是第二个疑点。
嗯，
之后陆陆续续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吧，加入了很多很多人去搜救，
嗯，
包括登山队，
嗯，就是还有一些网上响应号召，不能叫号召吧，就是看到这件事情的驴友，
对，
也是参一起参与进来，
嗯，
是。而且到了现在为止，到2016年还有人在这个山上发现了两具遗骸，
嗯，
然后马上联系了任铁生老师的家属，经过 DNA 对比不是，
嗯，
是吧，
没有消息就还好吧。
所以到了今天，很多驴友圈、徒步圈、进山登山的登山爱好者都会时不时的在妙峰山或者铁陀山门头沟周边有意无意的去留意任铁生老师的各项线索，希望能把这个案件给他告破。所以这个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最著名北京周边的一个户外的失踪案了。
嗯，是。好，咱们啊现在就一块来聊聊这个事儿啊。
哎，
咱俩先从几点开始，咱们去一块分析分析。首先啊，咱分析一下这个自然环境方面的。
嗯，
啊，北京门头沟妙峰山，这个是一个什么怎么样的地形，对吧？它的高度是多少？它的一些当年这个月份的环境、气候因素，对吧？首先这个北京这个妙峰山啊，它的这个海拔呀，主峰妙峰山的主峰在1291米、
嗯，
大概是这个高度。
嗯，反正对这个高度咱就是没什么概念了。
天津人概念不强。
对，你像咱们在天津，咱们能接触到山的就是蓟县。
对，
哎，蓟县，咱们有时候像这个月份，咱们去蓟县玩，夏天的时候。白天跟晚上山区它的温差就是还是相对是比较大的。
嗯，
你看咱们说回来啊，在2008年9月30号那会儿，这个白天的温差，白天的气温啊，应该是在妙峰山的这个平时的正常的山区里啊，
嗯，
应该白天能达到24度左右，晚上呢基本上可以到10度左右。
嚯，
哦，
这个昼夜，
这个温差咱是没有什么概念。
是这个温差，你看一下可以将近到13-14度的一个温差。
嗯，
然后妙峰山的主峰，咱们刚才说到1290多米，嗯，按当时这个温度去推算，白天也就在18到19度，晚上甚至可以到5到6度。
哦，
这个昼夜温差甚至可以到15度以上。
5到6度，但是实在是太冷了，穿个半袖呢肯定是不行了。
对
对，没错。所以你说任老师这么有登山经验的人，他当天去当天回，他就肯定知道这个山里它的温差很大，所以他也没有准备过多的这个御寒的衣物啊、帐篷这些东西，对吧？所以这点就可以说明他的计划就是当天去当天回，
嗯，
没有其他的想法。
应该我想他都没有想过过夜，就是早晨凌晨去，下午落山前应该回来。
嗯，就是天冷之前就回来了。
对，你想这个昼夜温差，咱现在夏天都说空调和室外温度别超过8度，超过8度人出去闪着感冒啊。
哦，8度就能让人生病，那10几度确实是很大。
对，而且你别忘了，这个只是一个温差，它夜晚甚至白天它还是有风的。
嗯，
对吧？
确实，他打电话的时候，
哎，
不是朋友说 就当天有风嘛，那风应该挺大的，不然都听不见呀。
对，你想天津有还有句冷话呢，就是不怕寒不怕雨就怕风。
哦，还有这么个冷话。
对，就是风一吹你就冷啊。
对，你看咱们查看这个天气啊，这个山顶的风更大，一般呢、啊、可以达到三四级的风啊，然后山体它的风速啊还稍微好一点，可能是二三级。哎，所以你看这个温差这么大，加上有风，所以真正到咱们一个体感温度，可能比这个五六度可能只低不会高。
对，
对吧？这是一个咱分析了它的这个温度环境，对吧？而且这又说到一个，你在人如果是穿一身夏装的情况下，夜晚温差是这样，加上有风，这人体很容易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失温。
嗯。
啊，这个失温，你如果人在这个环境下一旦爬山出现失温，那这个很可能是致命的。
没错，而且它那1000多米的山峰，哎，尤其是那一块山区，你想想，我记得山每提高多少米，它的温度就会下降。
嗯，
所以比如说咱们现在35度的山脚温度，您到山顶可能就7-8度。
再高点不就雪山了吗？
这个说到这个失温啊，它如果人一旦失温、啊、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去脱衣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人正常这个失温状态下的一个生理反应。
嗯，
但是现场通过之前搜救发现的痕迹也没有发现任老师的一些洒落的衣物什么的、
嗯、
所以由此推断呢，应该当时任老师应该没有出现这个失温情况啊。
那是不是因为任老师穿的本来就少，用咱话说就背心大裤衩，这个
没得脱了，
他没得脱呀。
不是，这个跟你穿多少没有关系、
啊、
因为当时这个失温啊，它是已经是相当于对人的一个人体大脑接受到一个错误信号了，以为是很暖和、
嗯，
去反常脱衣，这你有多少衣服会脱多少衣服，跟你穿多少是没关系的。
哦，
其实就跟咱平常玩雪，你玩手倍儿冷倍儿冷，突然开始觉得手烧得慌了，就是这个所谓的失温，你等于就是全身你都在烧得慌，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你穿多少都会脱。
嗯，
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我在想，他会不会任老师就没有到失温到出现幻觉这个程度，但他其实已经身体机能够不上他的正常的一个活动了。
嗯，有可能比如说出现身体的那种僵硬啊、寒冷
啊、
抽搐啊，是吧？
嗯，但是还是说结合现场的痕迹，
嗯，
并没有找到任老师脱掉的一些衣服。
嗯，
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点啊。行，这个环境因素咱分析到这儿、
嗯、
然后嗯，我觉得更值得分析的是相对的这个主观人为因素啊。哎，说这点之前啊，更主要我觉得值得分析的是一个主观的人为因素。刚才咱也提到了，任老师、迪迪老师啊，登山户外经验非常丰富啊，几十年的经验，20-30年的经验。
嗯，
从他的身体、体力、经验这些东西，可能相比常人来讲，远高于常人。
没错。
哎，然后你从这个推断。这方面任老师没有任何问题，对吧？但是有时往往啊，就是看似无懈可击的人为因素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哦，这话怎么说？
你看举个例子说，
那说说不好听的还淹死都会水的，对吧？
哎，
没有这个道理。
是这个道理。你看咱举个例子说啊，我不知道韩挺这个人大家有没有听过？
没有。
斌哥讲，展开讲讲。
韩挺啊，是当时中国洞潜第一人。
洞潜？
对，就是溶洞，深潜。
哦。
这一块的，他当时韩挺啊，为什么说第一人呢？他当时探索洞潜广西那九吨天窗，他曾经就是最高的下潜记录。能达到270多米。
270多米。
对。
哦，我潜过时候潜到8米就要吓死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呀。
哎、没错，所以这个是已经是当时咱们的国内的一个极限记录了。
嗯。太厉害了。
他的经验、他的装备、他的这些意识，那绝对是最顶级了。 但是他最后一次去九顿天窗去挑战300米这个下潜深度的时候，很不幸的出了意外，最后是在那儿去世了。
那是不是这个300米就已经是人类身体能承受的极限了呢？
嗯，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你看这么顶级的一个潜水员，他去世了，他的所带的设备，他的经验无疑也是顶级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首先啊，咱说这个人下潜，这个溶洞里面它这个下潜的是没有阳光的了，是一片漆黑，就是很多时候凭借经验，凭借他的这个对这个环境的一些熟悉去下潜，它里面的环境很复杂很浑浊，这个水也许它到一定的环境，比如说有暗流或者有什么遇到突发的一些，
哦，原来溶洞里有暗流呀，
当然会有了，而且它的一些地形，也许你下去之后，也许哎，跟之前有，也许有所不同
啊，
会有多几个岔口，对吧？这些未知的因素，也许都会对当时这个洞潜的有一些影响。所以有影响，他的思想意识、身体可能就会有一些波动啊，比如说他的呼吸。他们穿着那些水肺那个衣服，它的原理是什么呢？为了让你能长时间洞潜。你呼吸完的这个空气它会给你二次过滤一下，它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你的水肺过滤的是有上限的，如果一旦你出现情绪波动呼吸急促，这个过滤量它是来不及给你完全过滤的，所以这样时间一长它就会造成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偏高，导致二氧化碳中毒啊，
那就意识失去意识了，
没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即便是潜入寒艇，也有可能遭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最后他的死因也是大概率是这个情况，
明白了，
对，所以你说他这么有经验这么顶级的，为什么他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他是最强他是最有经验，但是有突发情况可能也会有一个可能是当时没有十分理想的或者是一个怎么去应对导致出现这个问题，对吧？好，然后还有一个咱再举个例子啊，德国之翼有个航班，当时这个飞机是坠毁在阿尔卑斯山，对吧？空难事件也是三点去分析，人为因素、天气因素、机械故障啊，然后后来去查这个事儿，飞机机械没有问题，天气也很好，人飞行员多少小时啊，什么飞这机型都没问题，最后怎么问题呢？最后找到了黑匣子，去听一下当时的声音，还是人为因素，
还是人为因素，
还是人为因素。这个是什么呢？当时这个飞行员应该就是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而且。
那这个他都很严重的抑郁症了，还能开飞机？
在很多这个航空事故中啊，很多都是他的一些改进、一些去升级、去更新他的一些措施的，其实往往都是人命换来的。你比如说当时德国这个航司，他觉得评估出来虽然有问题，但是他可能觉得不至于影响他的飞行。
对呀、
所以就是没把它特别看重是一个问题，所以它还可以继续飞。
那听上去也实在是它都很严重的抑郁症了，我认为。
对，而且你看这里面它航司还有一个考量，就是说轻微的问题如果不让飞行员飞，影响他升级。其他飞行员看到了会怎么想？可能很多事情的因素都有影响，至少在当时。
可能。觉得不够人文关怀吧？
哎，
那这个
歧视抑郁症，
那不至于。那你说这个任老师在这件事上，他的人为因素应该是啥呢？
你看这个我先把它说完啊。这个所以说，飞行员当时就是因为有严重的抑郁症，造成了最后驾机撞山。
哦，他主动撞的山，不是一个失误。
不是。你看，同样是两起，咱聊的。都是最后看似无懈可击的这个人主观方面，但最后都是这两样 出了问题。
嗯，
然后说回咱这事儿，任老师这事儿，
对，
虽然他二三十年的登山经验，身体也没问题，对吧？但是你说就能完全排除这里面他自身的一些人为因素吗？我觉得是、
嗯、
是不能排除的。
嗯，
啊，任老师，这个首先他穿的这个装备，对吧？真正在他晚上的时候，如果他还没有下山，或者说是打算下山的时候，首先他这身装备，我觉得不太足以支撑他晚上在山里长时间，这是很容易出现有失温的一些问题，对吧？或者说是即便不出现失温，你对他行动各方面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肯定也是有的。
嗯
啊，另外，这个咱如果咱去喜欢爬山的这个听友，咱就会知道，那个山上啊，植被很茂盛的。你往前面爬，或者是你翻过这个山坡，你下山的时候，你前面看见路，旁边有一些植被，那植被下面是什么？是不是路？是不是你可能一脚踩空？是不是悬崖？太有可能。
嗯。
因为野外的这个地况呀，很多不可预知啊，对吧？
对，所以这也有句话叫“上山容易下山难”。
哦，不是说下山太累了是吧？
不是，就说的这意思就是上山的时候我能看见各个小路和枝枝丫丫，
嗯，
但是下山的时候，其实我从上往下俯视，所有的路地表全部被植被覆盖了，我看不见了。
嗯、
是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下山确实挺累的，你的膝盖受不了。我以为他说下山难是指这个呢。
那是景区。
哦，原来是这样。
嗯，
对，而且你看，白天是一种情况，你到夜晚你看不见，对吧？也许这前面就是个沟，就是一个坑，你看不见。如果有跌落、有崴脚这种情况，那就造成受伤。那你当时自己一个人，你缺乏救援，对吧？你没法第一时间得到援助，你只能是按当时自救，对吧？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任老师有身体受伤的情况，对吧？他当时身处的地方，比如说手机没电也好，或者信号不好也好，他又没法及时向外界求助。
嗯，
对吧？你如果是比如说崴脚，你缓一会儿，你可能还能继续走。但如果骨折了呢？
哎呦我去！
嗯，
对吧？你如果是当时比如说如果有摔倒有跌落，你摔到了头部怎么办？
哎呦，还真是啊，
对吧？
确实。
或者说有一些尖刺物、树枝或者是尖锐石头，你把你的内脏。对啊，腹部什么的，胸部如果有受伤，有内出血，你这些情况，你怎么去应对呢？
哎呦，还真是，这个从来没考虑到。
对，确实没有想过这些事儿，因为也确实可能我比较缺少户外活动吧，我都没想，我以为就是上个山下个山，没想到这么危险。
是因为原先我看过很多的纪录片，包括一些登山的片子啊，那、
嗯、
就说尤其下山的时候或者密林，你一定小心一些枝丫，它很可能比如说造成。咱穿衣服比较少的情况、
嗯、
肚子上开个大口子甚至扎伤了，哎呀
是。
嗯，那这种在野外情况下那就很难，我觉得很难生存了吧。
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任老师好像在当地过夜，在山上，
嗯，
对吧？他过夜的时候其实在登山里还有一个特别讲究的东西，毒虫。
嗯，
毒虫。
毒虫。
嗯，
对，像包括有没有一些野生动物，
嗯，
对吧？这可能都是一些干扰因素。咱们刚才说的那些，还是说你只是出现受伤的情况，可能就是一个严重程度的事儿。但万一比如说任老师就是在期间有一个跌落，因为咱刚才说这个门头沟它以前是很多煤矿各种矿洞，对吧？在山上分布非常广，有的是废弃的，有的深度甚至能到百米。
嗯，
如果当时它跌落到这些悬崖或者是这种矿洞里，那如何自救啊？没法自救、
嗯、
对，
那是不是也很难搜寻到？很
没错，他下去之后也许当时他就是压了一个植被，一植被也许过一会儿他缓上来了，他就以前是有压弯他绷直了，周围他也没有扫到东西，你上哪儿去找他？这么深植被覆盖，对吧？你就包括一般的救援的，你百米的矿洞你顶多拿手电照着， 你说每个矿洞你都下去人，有时候也不现实。
那肯定的，因为那个矿洞从古代时候就有，你下山你又没有里边的矿洞图，走着走着你可能就迷路了呀。
对，而且如果真是跌落到里，最坏的情况可能当时人就没了，就摔死了。那如果侥幸没摔死，这个深度下去，对吧？咱别说百米，对吧？你几米你可能你两三楼你跳下去你试试。
那说难听点，他还不如直接过去了，他又没办法求救。
对，
就是所以说这种情况可能性也很大。
对，
对吧？他受了严重的伤，他也无法呼救。那在里面估计手机是更没有信号。
哎呦我天，这个可就太绝望了。
对，而且咱
那他手机肯定没掉里，因为手机后来出现在别地儿了。
哎
你看这又说到手机。手机有可能如果是他有一个跌落情况，比如手机有可能当时他拿在手里或者是搁在口袋里比较容易拿到的地方，他在掉落过程中这个东西掉在了外面啊，没跟他一块掉到一个深处。之后比如说村民也好或者再去那儿玩的其他旅游有没有可能把它捡到，对吧？捡到这个所谓手机当时应该就是任老师身上最值钱的东西。
也可不呗，2008年是个手机都很值钱啊。
对，而且当时通过查一些资料也没有证据显示任老师当时有带大量的现金还有贵重物品，就是这个手机，对吧？所以说被人捡到，对吧？你说去卖了，还是之后他把手机卡吧自己用？
哎，还真是，因为啥呢？
这种可能。
我原来还真有过，就是去山里头登山，去爬那个泰山、黄山什么的，我走啊一些小路，
胆儿真大呀！
哎，当然不敢往里去啊，就顺着往里走走，有些树枝之下就把我口袋里东西勾出来了。
哦，
那还是我旁边的同行的告诉我，哎，你东西掉了，我才给捡回来的。
是，或者是他在上山或者下山过程中也出现了，算是无意中
对
这个东西被掉落，他不知道，对吧？之后被人捡走也是有可能的。
但你看，一个手机都能让人捡走，一大活人就愣是没找着。
哎，这就是更大的疑点了，是吧？尤其他还留个字条呢。
哎，你看，说到这字条，刚才老孙给大伙儿啊读了一下字条上的内容。
对。
他的最后的日期也有一个涂改啊，很多人就认为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所在。
哎，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是被人胁迫了。
反正我呀，我是真的很喜欢看这种奇奇怪怪的分析啊，阴谋论啊这种东西。然后他们就分析说，你看任老师这字迹这写的不对了，这像是这一切切是一个人拿着刀在挟持他 然后我就觉得那其实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万一这人真说对了，就是有人挟持他，你留个字条代表你现在还在，你没被人胁迫。
哎，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真存在，因为你想爱给一切人，我说这话太奇怪了吧。这个你说搁谁会写一个这话，而且前头还都是说自己迷路了我往哪儿走了，然后最后还给留一个这个干啥呢。
哎，但你这要话又说回来了，这爱给一切人我倒有别的分析。
你
说
说，我想放最后说，因为有点悬了。因为跟前面都没有关系了啊，有点单崩了。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个任老师自己有宗教信仰，他觉得自己，因为你看这现在就跟挟持不挨着了啊，就是说他觉得自己不行了，留一个说爱给路过一切人，就是因为在基督教里啊，或者是比较西方的教派里面，他就很喜欢说什么神爱世人啊这种话，他就可能会觉得，那我既然我现在不行了，那我留个字条，然后你看见字条了，你接受到这个祝福了，你可能会比较好过一点。
哎，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西方的表达，在我看来。
那我就有疑问，他写这个为什么他不能直接把自己真实情况写上呢？比如说我现在受伤了，我不方便走，或者是我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写这个不好吗？
哎，斌哥，你这就说不对了啊。
嗯，
你看他那个纸条上面一开始就写了嘛，自己又迷路了，如何如何，所以我总觉得他这个爱给一切人可能是有点其他因素吧。
我觉得啊，这个不一定有其他因素
哦，
因为你看啊，刚才咱也说了，这个事儿在第二天已经就报警了，对吧？警方介入，一个是 查找线索，再一个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涉及案件的事儿，那警方也是要一并去查这些事儿的。你如果真是啊，这个有人去胁迫任老师，甚至加害任老师，啊，那这就成了刑事案件了。
嗯，
警方肯定也有相关的这些考虑，
哦，
对吧？而且可以这么分析啊，你说他能胁迫任老师，他能胁迫别人吗？他怎么就今天就那个时间地点就赶上任老师了呢？
嗯，
那个地方周边有很多驴友去爬山，去往那儿旅游。如果他跟任老师是有仇吗？
嗯，
专门去盯任老师，去为了专门去害任老师一个人，你从他的家庭背景各方面去分析，不存在这种可能。
哦，
嗯，但是附近我看也有说报道说附近抓到过那种伪装成护林员专门劫持驴友的人。
好，那这么说就是，如果有这种人存在的话，绝不是这一起。
嗯，
有人在这儿失踪了，有人在这儿比如说被抢劫跑出来了，早就报案了。
嗯，
警方对这些人的抓捕调查，那肯定就是会很全面的。
嗯，
就不会说，就即便有这个人没抓到，当地给一些提示，对吧？最近这个山上有什么什么一些案件发生，最好不要去，肯定会给到提示。任老师包括去问路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镇上，估计这东西他可能也会接触到。你接触到这些东西，他就会小心了一些，他就不去了，就可能没有这些东西。
我估计啊。我估计可能按兵哥这个说法，可能当地警方破获一些，是吧？以身份掩护为诈骗的，就是对驴友实施这个抢劫诈骗的一帮人，逮住之后估计也得问问任铁生老师认识吗？这个人见过吗？是吧？这个人见过吗？然后哎，这个没见过，这个没见过，这个没见过，然后他各种排查，估计可能就把这个问题给排出去了。
嗯，
是这意思吧？
对，如果真有的话啊，
嗯，
这个案子可能就破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但是现在不是这个情况，对吧？这只是咱们去分析有没有人去加害，去对任老师有一个不利。
嗯，哎，那斌哥，你说完这些，我就有一个好奇的疑问啊，
嗯，
就你们在这类案件的接触过程中，你碰没碰到过？你们是怎么排查这类可能性的呢？
其实我们日常啊，这个警情里接触过很多失踪。都是报走失，啊，非常多，有时候这一天能超过十起，甚至十几起，很正常。
啊，很正常，哦，
很正常，
一天收到十几起报失踪的，很正常。
但是呢，这些报走失很多，嗯，我觉得里边有80%都不是真正的走失，
嗯，
是比如说因为两口子吵架，一方把手机关机，或者说手机不接，就故意不理他，这个着急了。打电话报走失
啊，
哎，或者是父母跟孩子吵架，孩子一下甩门走了，找不着报走失，而不是说这种真正的去户外也好，去哪儿也好，这个人找不到失联，这种情况太少了。怎么去排查这个事儿呢？首先先看他有没有手机啊，做一个位置定位，有的。没有这个手机，那现在就是说通过监控人脸识别去看一下这人的轨迹有没有在哪出现过，这是最常用的手段，对吧？然后再有就是说他有可能去哪儿，有没有跟他熟悉的比如朋友亲戚，有没有去那儿，有没有跟他们联系过，哎，这是往下查，对吧？如果前面有线索那就可以去找了，对吧？如果后面这些有联系人的什么的也可以去找，再或者就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就在小区里待着呢，
嗯
啊，不就某个旮旯那找个座椅在那坐着呢，或者门口有一些网吧或者是超市麦当劳之类的啊，就在那坐着呢，这个也是很常见的。
这谜底就要谜面上了，
啊，
对，这个情况很多。你像真正像任老师这种去哪儿户外也好哪儿也好最后失踪的其实很少，当然很少不代表没有，也有，
嗯，
甚至有的时候这人就是发生了意外。你比如说有的是给家里留个字条，照顾好你母亲，一会儿好好生活。
哦，那这还是意外吗？听着这不是，
你也是报失踪，但最后发现这人自杀了。
是对留着字条奔着、
哎、
听着不是什么好事。
要是像这种报道时，那就是他就是说白了就打算轻生了。
嗯，
最后找到他已人已经去世了，已经不在了，这种是有的。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相对更少，就是比如说他去某处办事儿，开车去的，然后哎手机联系不上，好几天找不着人，
车祸。
还不是车祸，有可能他就是比如在中途开车过程中突发某些疾病，
哦，
或者在一个当时没有其他人能跟他接触到的一个地方，他突然发病，比如就是就比如就是在车里吧，
嗯，
脑溢血、心梗，那很快啊，人也没法求救，也来不及了，一下在车里人就没了，对吧？你可能他停的是一个路边，或者是一个车场，或者是我小区里，对吧？你也许人家短时间没有人关注，对吧？或者那个地方本身就比较偏，一些郊区的公路，对吧？或者是一些什么远离这个人口密集的地方，那你再找到通过车辆轨迹，你就按那行驶轨迹去找吧，最后看见车了，看见人了，人不在了，这种也有可能，相对就是比较少。对吧？所以你说像任老师这种事儿，咱又说回来，除了刚才说的那几种手段之外，当然这个应用手段就更少，比如警犬，
嗯，
啊，搜这个气味，
嗯，
或者是现在来讲，
但我看起确实是出动警犬来找任老师了，应该是。
对，但警犬呢，有的时候你像山区，它的一些气味干扰，一些风。甚至说有一些降雨什么的，其实对它影响判断也是很大的。
嗯，
然后你像再有就是像无人机，对吧？
那就是现代手段，
那就现代手段了。
哎，这就是比较近点儿，像热成像的，对吧？去这么搜索，对吧？
那所以是不是这个电子狗就已经优于警犬了？要是这么说，它毕竟它是更现代化了。
对，其实这一点啊，我还真知道一点点，就是原先大家一般都认为警犬这个东西特别的。
灵，
哎，
哦，
特别灵，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在办案中，可能往往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厉害。
是，现在对于警犬的应用，也就是在搜毒搜爆上还多一些。
嗯，
你说，维护治安，
嗯，
对吧？咱应该看个球场啊什么的，需要这种大规模的这种上警力维护治安。你说牵个狗，对吧？这。你狗把人咬了怎么办呢？
确实，
对吧？你这么嘈杂，这么大型的场，那些狗还害怕呢。
嗯，
对吧？所以这种应用呢就越来越少了。
嗯，
主要还是对于搜毒搜爆，有一些人体型不方便进去的地方，狗去。
哎，这个我估计可能在这个任老师失踪案这里头，狗就可以在一些比较枝丫谩骂的地方啊，
嗯，
在里头来回爬行搜一搜看一看，
嗯，
也只能是这样，
嗯，
因为你说这个林子里头这么多气味，这么多的风向，它也未必真能搜得到。
嗯，而且还下雨了嘛。
对，
嗯，
对，所以你看，如果啊，咱就说回来啊，按照这个有人加害任老师角度来讲，警方介入了去排查，对吧？如果是周边的一些村民，对吧？哪家哪户什么情况？这事件前后有没有人员的变动，对吧？你有没有一些土质有翻动啊，
啊，
对吧？或者说有一些明显的装修的异常啊什么的，我想警方也肯定也会去有一些排查。
哦，
那在山里处理干嘛还拿回家处理啊？不
是，就
是
啊，
干嘛还带回家处理啊？
环境熟悉啊，他觉得这边也许他自己住呢，没有人去打扰他，他方便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警方后续的排查肯定会有，
嗯，
如果有这情况，
嗯，
找到线索，这个就不难破案了。
嗯，
但是也没有
啊，
对吧？哦，但你说如果不是周边的，是一个流窜的，还是这么说，我绝不止一起。
嗯，
对吧？而且他要抢劫也好，他得抢值钱的东西啊，任老师没有啊。
哦，也确实，就一手机还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用还是卖了呢。
啊，对，你说他就抢这张给他不就完了吗？对吧？给他拿走走呗，谁会说知道他的身份或者什么的？
对，拿完手机回来，那个卡一拔，就像在那阵儿，手机又不是现在智能机，
嗯，
对吧？所以说，你说主动加害这方面，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
哦，这等于兵哥替 大家排除了一个网上大家最热议的一个点，是吧？其实我最一开始也觉得可能任老师被加害了，要这么一听可能还真不是。
嗯，但是啊，
嗯，
我想想这回这身子一点都不挨着了啊，我想了一个特别跳跃的事儿，就北京山里闹野人的事儿，你们听过吗？
什么意思啊？这个
真没听说过。
就北京山里有野人，就是、
嗯、
但是也是传说呀，谁知道呢？就跟那个那叫什么地儿，
我知道神农架有野人、
啊、对对对，就跟那神农架类似吧。你说当然应该也不会，我就突然之间蹦出来这个，是不是任老师比较遇见野人了、嗯、
被野人抓走了，
被野人抓走了。那山里谁知道有没有野人呢？
有可能吧。
有可能吗？
可能性太低了，我感觉。
嗯，
那你除了这个这些东西之外，那它最可靠最靠谱的可能性是啥呢，兵哥？
嗯，目前我认为啊，还是任老师在爬山过程中或者是下山过程中意外失足，跌落到比如说矿洞啊，
嗯，
或者说一个植被很茂盛的地方，甚至比如说有一些树枝树杈上吊上。当时虽然组织了很多波搜救，持续时间也很长，但是还是说这么大的山，你几百人几千人扔里那不算什么。
那确实，
对吧？而且当年2008年有一些技术手段，
嗯，
一些这个设备啊，什么搜寻，可能跟现在是比不了的。
嗯，
所以说找不到，或者说是这个，找不了这么细致，这个情况很正常，对吧？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情况是最大的。任老师至于任老师写那个字条，我觉得有可能啊，是比如任老师当时有没有可能处于一种他意识不算特别清晰，或者说相对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之前他去写的一些东西，
嗯，
对吧？他写这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想到的这些东西，
哦，
前面是他一些叙事，然后后面说是一些祝福的话，也有可能去这么写。如果这里边真是他遇到一些什么问题，他写上不就好了吗？
嗯，
对吧？而且、这个、
但是他说那叫什么以备万一留此条嘛，这、
嗯、
就是对我来讲，我听上去就已经觉得他肯定是遇上了什么事儿才会
这
么写，不然为什么以备万一呢？
这个就更说明任老师他平时比较处事啊，可能就是一个小心谨慎，对吧？你想的心思比较细的这么一个人。而且这个字条经过家属的鉴定啊，确实是任老师所写，也没有存在伪造。而且你看他的字迹的这个痕迹，这个书写的这个规则来讲并不慌乱，也没有说很潦草，对吧？很这个跟平时书写习惯完全不同的一种风格去写，并不是、
嗯、
对，非常的规整，
对、
嗯、
而且前后逻辑我觉得也是挺清晰的，我个人看。
嗯，因为这不是任铁生老师妻子说吗？其实他平常就是这么写字，不像有人说他写字乱啊什么的。
是，
而且感觉上他没有说状态特别不好，就不像说什么失温了、脑子不太好使了、手不灵便了，都没不存在这种情况。
或者再举个例子，比如说给你一张纸，让你写两句话，你会突然写出什么来？你脑子里有提前的打算吗？你不一定，也许就是突然想到嘛，你就写上什么。
确实，
是吧？哎。所以而且任老师写这个东西环境是白天写的，是晚上写的，对吧？是一个什么情况下
嗯，
他改了这个日期，也有可能是晚上写的。
但是说改日期这件事不是推测说当天晚上写了、写了以后转天说那我今天走的早晨走的，我改日子，我改成走的这个时间留的吗？
对，所以就是说你单从纸条上去分析有没有一些案件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嗯，
就是一个正常留的字条，没有什么别的指向。
也就是在你们工作经验里头，任铁生老师这样案子里，这个纸条的其实线索意义并没有大家想那么强。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首先字体是他个人写的，
嗯，
又不慌乱，
嗯，
你能说明什么呢？一个正常的字条，
哎，
对吧？无非就是他当时一些经历一些当时的心情写上而已。
对，因为我觉得任铁生老师这次失踪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这是我个人喜欢的点，
嗯，
特别探究的点，就是他在去妙峰山的过程中最后跑到了铁陀山，而且他还是在一个镇子上问人家哪里核桃好，然后一指铁陀山那边方向，他就自己往铁陀山那边方向去了。
嗯
嗯，
这个可能就是临时想起来，或者是他在这过程中有听别的驴友，听别的一些路过人提到，
嗯，
哎，那边那个有合同啊，咱们去那边看看。哎，他觉得可能突然引起他兴趣了，
对。
然后他遇到一些村民，他就去问了，然后自己也去看看，
嗯、
临时改变计划，这个太正常了。
是是，所以好多人也是就此来分析，就是说，希望得出任铁生老师大概失踪的时间。所以很多朋友提出来，大部分应该是在10月1号以后，
嗯、
也就10月2号的时候。任铁生老师应该是进入了一个彻底的失踪状态，因为10月1号他还留了个条，
对，但是他9月30号晚上其实就已经联系不上了嘛，
哎，
嗯，
所以也就是说在9月30号晚上到10月1号当天这一两天里头吧，
只能确定他任老师还健在，
还健在，
嗯，
应该是10月1号之后，大家都认为可能任老师就
对
出问题了。
你看当时救援有一个黄金72小时，
嗯，
对吧？但搁在这个岳峰山那头啊。它其实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个山在那个季节它是有一些野果的，就即便任老师当时缺水缺食物，但以他的经验，你说采点野果，
嗯，
采点能吃的能补充体力的东西，这个很有可能的事儿。
但我觉得还是太冷了，吃不吃的方面，这个人他、
对，
这么冷，
是一个是冷，再一个可能有没有可能他就是当时有受伤的情况。
对，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兵哥一说，我想起来个事儿，
嗯，
水源，
误饮脏水中毒，
在山里头很多水看得非常清，
嗯，
但是绝对不能喝，
嗯，
许多人喝完那个清水之后啊，发烧中毒拉肚子痢疾。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嗯，
因为这个水看着很清，但它水底下有大量的这种腐败物、
哦、
污染物、
哦、
它是在这儿沉积的，所以不是说水清就能喝，许多人都在这方面中了刀。
所以你看，这个不确定因素确实很多。
嗯、
你说又他自身带了水和食物，如果消耗之后他能去摘果子，这是主观咱们推断。但如果他真是受了伤，他行动不便，他怎么摘？要啥是不是就摘不到？再加上这个温度，自身受伤，甚至说直接就掉落在哪儿了，树杈上啊，或者说是什么这个矿洞里，他当时很无助的，对吧？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也是我觉得是这个任老师最有可能的一个情况。
嗯，
跟刑事案件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还是任老师个人主观因素，包括客观的环境，湿度、温度是吧？山区的情况，地理条件综合造成了一个失踪。
嗯，你说至于说手机在北京西站有一个开机，
是啊，
有可能就是路过的村民啊，或者是一些驴友捡到之后，因为这是一个值钱的东西嘛。
对，
把手机开机，把卡取下，对吧？然后把这个手机自用或者是卖掉，也就是这么解释。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反倒很真实。你想，就是即便现在咱们到山里头、
嗯、
看地上，哎，有部手机，谁的第一印象就捡起来，
就到警察叔叔手里一边，
这还是不错的了。
嗯、
大部分人一看，哎，手机还不错，可能自己就眯了，也找不着人，周边四五一个人都没有。
还是说2008年？
嗯
啊对吧、
嗯、
那会儿手机跟现在就不一样。
那当然，那阵手机可真是贵重的稀罕物啊。
对
啊、嗯、
所以说那个也就指向一个这个，在我看来啊，这个咱聊到这儿啊，大致也把这个事儿做到了一个咱们先暂时分析这些吧，对吧？我们能想到的这些。然后最后啊，我想再跟大伙儿做个提示吧，对吧？你看近期啊，这个咱这个天津海河这边有出现了有人员的溺亡的情况，
对对对
对，你看爬山是户外活动，
嗯，
对吧？涉水，它你甭管是在户外，在山上，对吧？海边，还是说就在咱们城市这些景观河边，一定要注意，对吧？你爬山有时候危险，那水边有时候更危险，
更危险，
对吧？
是大自然啊，
对，你看那个海河边，有的时候。我去海河边转悠，那个水边那个水，我感觉跟浪头一样，
嗯，
对吧？你看叫海河，对吧？它那个水浪一点都不小，
嗯，
而且海河，你像对于咱们天津这孩子来说啊，父母都有一个提示，不要去海河那儿游泳， 而且海河那儿那个岸边的情况也很复杂，你可能第一脚你可能你还能够到底儿，第二脚直接人就下去了，
对，
那就很深了，就你不会水性的，甚至说水性一般的，你到那个里面你就等于不会水。
对，
是，这不现在给拦上了吗？
对，所以
不让去了，就压根儿别下那台儿底下去。
是，所以总听有一个说法，就是山里的孩子不让进山玩，水边的孩子不让下水玩。
是，包括一些
就不要太凭个人经验了，是。
对
对，包括一些比如说户外咱待会儿喜欢垂钓的，对吧？你在钓鱼的过程中啊，这个鱼竿快钓上来了啊，兴奋，都下去捞一下吧，也许就在这过程中也比如说滑落掉到水里，啊，也许你的脑袋或者是哪儿又磕到了，你当时一下出现溺水情况，如果没有人及时施救，你很危险的。
对，你就别说这个水边，咱城市就像山里头，像那个鳌太县，哎，多少人都上那儿去探险去，还把那儿穿越鳌太县称为自己的成人礼。
成人礼就是十八岁就去赶爬鳌太县
啊，
你那是不是有点太自不量力了？你
对，
什么体能自己不知道吗？
我这么说，咱听友里有专门管这个搜救的。
哦，很厉害，
很厉害。他现在当然退役了，他就是原先在搜救里头，也是在山里搜救，他就说有很多年轻人，生活还都比较富裕的那种，故意到山里去探险，因为无知者无畏啊，
追寻刺激
啊，不怕虎啊。
是，他们当时几个人就是接到了这个报警之后，求救之后，赶紧晚上啊，一帮人就组织上山搜救。好不容易找到他们仨，又问就只有你们三个人吗？对吧？是是是，就我们仨，背下来，在山底下给吃给喝，这几个人吃上好吃的了，热乎的缓过来了，回头说了一句，我们来了是五个，还有俩在上头。哎呦，当时这帮人真绷不住，骂大街呀。
确实，那救的时候怎么不说呢？
对，他们其实上就是这三人想尽快先下来，有嘛事我安全了再说。
有的时候在那种环境里就别谈人性，有的甚至我把你东西拿走，我给你踹下去，我能活就 OK 了，所以这个情况更复杂了。
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任铁生老师的这个案件还是个单人案件，他都在山里头失踪，还是京西的妙峰山，是吧？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
首都。
哎，首都
又不是那种很险峻的山。
哎，对，没错，就是相当于像咱天津的这个后门蓟县这样，它都能失踪，就更别提一些大山、深山、野山。
对，
任老师自己一个人失踪了都找不到，更别提几个人在那种深山里头失踪了，那就很难说了。
对，所以以后如果想去户外爬山啊，涉水的最好结伴而行，
对，
对吧？提前做好功课，什么时候去，当时的天气、水文一些情况，一定要把它心里有数。而且现在你看，有的手机有卫星通讯功能，你提前把这个开好，你可能就不会失联，随时能跟外界有联系，对吧？然后，用一些定位比较精准一些装备带着，对吧？它可能不是一个模糊状态，能给你比较精准的经纬度定位，带一些这种东西，对吧？甚至说带一些无人机，当然还有一些比如取暖的一些物品，你万一遇到情况，对吧？你起码能不失温，
对，
能尽量做到自保。但是还是说，如果没那个经验，你贸然去，那咱尽量就别去了。
那你想想，任老师有经验的，对周边很熟悉的，他都会失踪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更别提普通人的不懂了。
对，
所以这也是为啥好多人对这个任老师这个案件那么关注。在此之后呢，也有很多的驴友啊，包括这个登山的爱好者、徒步爱好者，在北京周边也是一直在寻找他的线索。一是希望这个案件迟早告破，解开这个谜案。二来呢，也是通过这个事儿不断的去警示自己，也是警示这个同样有这个爱好的朋友吧。一定对大山和大自然有点敬畏。
对，没错。最后也希望吧，这个任老师这个事件吧，能够尽快有一个结论。如果能尽快找到任老师，对吧？也是对家人的一种告慰吧。
没错，没错。虽然说这个实话说啊，这个希望其实比较渺茫， 它还不像其他那种大型案件，我有什么线索、刑事案，但是大家还真希望尽快把这个事情水落石出。
嗯，
确实。
行，那咱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嗯，下期咱们看看再聊一些其他别的案件。好，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